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你赐给我们有生的年月里面，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啊，让我们蒙你的所召，主啊，让我们能够生命在你的真道上得以归正，主啊，你还给我们成长的空间，让我们不但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啊，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头，我们如何能靠着你站立得稳？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人自身的有限，主啊，因此我们呼求你的名，愿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主，你给我们如此之大的恩典。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不忽略这些事情。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加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啊，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那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预备弟兄姊妹平安的道路，今天改时间是特别的时间日子，主啊，也求你特别的神怜悯。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利未记。那么我们上节课已经把利未记的大纲啊，主要的内容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啊。那么利未记一开始是耶和华上帝从摩西建造了会幕，从会幕当中呼叫，然后吩咐摩西，立位人啊，立位就是祭司这个支派啊，他们主要要负责的一些的其实不仅仅是宗教的问题，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宗教法就是他们的他们的这个国家生活啊，每日的行为，因为神的子民嘛，对吧？我们可以说律法是一个天国的神的属神的那个法律。那么立位人呢，就是执行这个法律的那个支派。那么在立位记里边一开始我们看到啊，使用了七章的经文来讲述规范化的侍奉啊，就是献祭，如何献祭，献的蒙神的悦纳。那献祭蒙神的悦纳了，产生什么后果呢？那就是与神恢复关系。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知道呢，神整个的心意是要叫人跟他恢复关系，这个就是整个那个核心点，是吧？那么以色列人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神说全地都是我的，所以呢，神的心中所盼望的是普世的人都能够与他恢复关系。那么这个献祭就预表许多的内容，比方说赎罪祭就预表着将来要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燔祭就预表着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回到他的面前，那么平安祭就预表着我们因着罪从安息里失落了的人，我们因着他的赎罪，因着我们的回归，我们可以享受回到神的安息里头去，享受神起初创造的要达到的最后的那个美好的结果。所以这一些呢，我们从利未记的侍奉当中啊，规范的侍奉里面，我们就了解神的心意啊，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很遗憾的事情呢，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呢他们还不太明白 其实不是牛羊的血能赎罪的，是神儿子亲自为我们道成肉身。虽然他们相信有弥赛亚，但是呢，他们还不能相信，就是在公元零年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经文很多啊，我们概览不能太详细，每样每样去查。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概要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呢，大家有个概念了啊。然后呢，就是回去大家自己在读经的时候下功夫的时候，就有一个提醒啊，有一个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就是当献祭的这个规范化的侍奉规定了以后，就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祭司开始就职了啊，祭司献祭的人要献祭了。这个呢，从第八章啊，这个第九章这两章的经文啊，来记载了以色列的祭司，主要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们应该是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就职祭司职分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打开手里的圣经，我们翻到利未记第八章啊。那么从祭司的就职啊，他们承接这个祭司的职任，借着这些看上去挺繁琐的程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同时我们也了解很多礼仪它背后带来的意义，然后使我们了解今天我们侍奉，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给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啊。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啊，第一节我们开始看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这个不是人想要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神主动啊。所以神晓谕摩西说了，说你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一同带来，然后呢，将这个圣衣啊，他们的服装啊，然后膏油，然后有与这个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花果饼都带来，又招聚这个会众到这个会幕的门口，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就行了啊。然后众人都来到门口了，摩西就告诉他们啊，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所当行的事。那么在这里先看到了一件事，这是我们今天人很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摩西高他的哥哥亚伦做以色列的大祭司，这有家天下的嫌疑，是吧？都是你们家人，是吧？但是这是神所吩咐的啊。然后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先水洗。其实我们今天受洗，就是从这是根源啊，就是大祭司的洁净的礼仪。水洗就是表示洁净，分别洁净的意思啊。在这个施洗的约翰的时候，那么那些爱色尼人，他们就是不断的每天的进行水洗啊，就是来洁净，表示来洁净自己。然后呢，就把他的衣服给他穿上了。 啊，这个很细致的描述啊，穿上内袍，这个穿上袍子，然后腰上束带啊，这个带上以弗德，然后穿上以弗德，然后把这个胸牌挂上，乌灵土名装在里面啊。那么在旧约的时代，服装啊，就代表着职位。啊，服装就代表了职位。这种服装你不能乱穿的啊。比方说，咱们到门口去看到一个戴大盖帽、身上穿的 police 这种衣服，那就表示说这是他的身份，是吧？这个现在这种服装呢，已经越来越不太被重视了啊。只有像 police 这样的职份才有服装，现在连总统都没有服装了，是吧？以前的时候。皇上要戴一个冠冕的，一看就知道他是皇上，是吧？所以呢，这个服装呢是他的职分啊，是他的职分，不，这个不是身份啊，是职分的代表啊，他的工作的代表啊。那么，所以他的上次咱们已经讲了，他的服装里边都带有一定的意义的。啊，包括它的颜色，它的线用什么线做出来啊，做成什么形状，里边都什么意思，刻上什么字等等，它都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就表示了它的工作的内容啊，就他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他穿了这么东西，这个东西都代表着各种的东西的意思啊。祭司非常重要一件事，就是头上的那一个。冠冕上面写的这个归耶和华为圣，那就表示祭司的头脑他是要给上帝用的啊，他的脑袋，他的脑袋冠冕，然后他的胸牌上面十二个支派，肩牌十二个支派里边有乌灵和土明，就表示你要分辨是非的，是吧？要把神的子民的工作装在你心里，担在你肩上啊，这个意思。然后呢，第十节就是圣膏啊，这是非常以色列上帝使用的一个方法啊，就是用膏油香膏来分别为圣。这个香膏是表示分别为圣神的方法啊。所以耶稣称为基督，基督就是受膏的那一位啊，就是 anointed one 啊，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受膏的那一位。哈马西亚啊，就是哈马西亚，就是那一个受膏者啊，马西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摩西把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那就是把这个帐幕立起来，现在要行这个礼仪的时候，先把这个帐幕怎么样呢？分别为圣，表示这是归给上帝的。那用这个膏来作为一个标志，神所拣选的，然后使他成圣，或者使他归为圣，就是表示他要为上帝所用的意思啊。然后这个把膏油在坛上坛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周围的器具，并且洗濯盆和盆座都使他们成圣了啊，祭坛。然后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使他成圣啊，自上而下倒下去。所以这个诗篇133篇啊，就是说这好像呢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啊，就是这个他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那有神的见分别为圣，有神的拣选啊，这个意思。然后呢，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啊，这个一样的啊，做了同样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从第十四节，这前边呢先说把这些分别出来宣告，这些要为神所用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是干什么呢？因为咱们前边在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啊，在立位记里边第一个写出来的祭是燔祭，然后是素祭，然后是平安祭啊，然后才是赎罪祭和赎钱祭。后来在这个实际献祭的时候说，赎罪祭和赎钱祭其实是归一例的，而素祭是不能单独献的。所以呢，真正的我们把这个献祭其实是分为三组大的祭物啊，就是燔祭、平安祭和赎罪祭啊。可是到这里呢，我们看到实际献祭的时候了，这个次序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啊，十四节说他牵了赎罪祭的什么东西，公牛啊，赎罪祭的公牛。这个动物的使用啊，这个牛啊是用来做赎罪祭的啊，所以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赎罪祭的公牛的头上，然后就宰了牛，然后摩西把指头蘸血抹坛的四角，先抹的是坛啊，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这是赎罪祭的公牛啊，然后呢就把他的这个内脏烧在坛上啊，腰子等等烧在坛上。然后呢，这个第十七节就说，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带粪用火烧在营外，那个是不烧在坛上的，是烧在营外的。这是非常准确的来预言预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那个祭坛实际上是代表着十字架，所以那血流在坛的什么角那里，抹在坛的四角上啊，然后流在他的脚那里。然后其实他受苦的地方是在营外的啊，这是赎罪祭。然后第十八节就献燔祭了，也就是说赎罪了以后人才能归向上帝。亚伦和摩西啊，他们这些祭司们他们才能归向上帝。那么在这个十四节这个地方啊，献燔祭的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按手在这个牛头上，那是表示认罪，表示认罪，认同他替我牺牲啊，接受这个赎罪祭。然后呢，亚伦和他的儿子十八节这里又要按手在什么头上，羊头上啊，羊头上。这个然后呢就宰这个羊，然后摩西把这个血啊撒在坛的四围啊，他不能倒在坛的脚那里，他撒在坛的四围。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呼召我们这些人要效法他，同样的要救我死掉，和他同钉十字架啊，所以他在四围，只有耶稣的血是留在坛的脚下的，赎罪祭的血留在坛的脚下，我们是在他的四围的。然后把羊切成筷子，然后把一切全羊全部烧在坛上啊，这是献给耶和华的活祭。那么这里边这两个动物的对比， 代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过犯不如恩赐。这个恩赐是大于过犯的。其实过犯，真正的过犯在哪里呢？是在羊身上，是吧？这个羊代表的是人，是吧？就是我们这些人，代表的，因为他献燔祭嘛，是代表着献祭的人。而牛是代表着为我们牺牲的那一位，所以牛代表的是基督，羊代表的是我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必须赎罪的要大于燔祭，我们的罪才会被赎去，对吧？所以这里边代表着一个耶稣基督的赎价是大于我们这些被赎之人的罪过的，对吧？如果不然的话，你献一只羊做赎罪祭，然后你做牛拿来做燔祭，那它赎罪祭的功效不够啊，对吧？所以圣经里边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啊，就是这个所做的这些，它都代表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啊，使我们知道神的赎罪足够人来被赎的，神的赎价啊，足够我们这些被赎之人所用的。好，这是这个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有没有平安祭呢？没有啊，接下来没有平安祭的，表示还没有最终进入到蒙神悦纳的状态，还在一个过程的里面啊。那么第二十二节呢，就说要奉上两只绵羊来承接圣职啊，是承接圣职的这个公绵羊。然后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的羊头上就宰了羊啊，摩西把这个血呢抹在亚伦的右耳、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又带了亚伦呢和他儿子，又把那些血抹在他们的右，就把这个血就抹上了啊。然后又把血倒在坛的周围啊，然后取只有尾巴脏腑啊，就烧在坛上，然后呢就伴随着素祭了。这个再从耶和华的面前啊，盛满无酵饼的筐，盛了无酵饼的筐子，然后取出一个无酵饼，一点油饼，一个薄饼啊，都放上这个放在指油上面和腿上，把这一切从亚伦的手中接过来啊，然后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拿下来就烧在坛上了。那么素祭代表着神的恩赐，代表着神真理的供应，代表着我们每日的饮食，也代表着人在神面前感恩的回应。然后摩西就取一点油，膏油啊，然后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的衣服上，然后并他儿子他的衣服上，使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作为祭司侍奉上帝的人，他的耳、手和脚，而且都在右边，只高一边，只抹一边，不抹另外一边，表示什么意思呢？他要用两只羊啊，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祭司的生活是双重的，他一方面他是分别为圣给神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他还要世俗生活嘛，他每天还要继续生活，每天还要生活，是吧？但是他的主要的部分，他的主要的部分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呢，这个他的右耳表示主要你要听上帝的话，那么朋友的话可能也要听啊，你总不能没有周围的没有别的人吧，对吧？ 所以呢，你的生活总是有两个方面，但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所以有人就说啊，弟兄姊妹，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的人生其他一切的都变成了副业，只有一件事是主业，就是侍奉主耶稣，这是你人生的主业，其他的全是副业，都是为此而服务的。所以每天早晨要灵修，你主要的要听他的话，然后别人的话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而已啊。然后你的右手的大拇指被这个就职的血，羔羊的血所涂抹，表示你的主要做的工作，你主要走的道路都要来为神所用，对吧？这是看到一个祭司啊，神在他身上来做的要求。然后这个亚伦摩西和对亚伦科的儿子说啊，把肉煮在会幕门口，然后在那里可以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啊，然后照我所吩咐的说。然后亚伦的儿子和他儿子啊就都吃了，剩下的肉都烧了啊，这个是这个然后呢说，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要叫你们七日承接圣职。不是说这个事做完了立刻就成功了啊，不是这样的，要在会幕里边住七天。七表示完美的意思啊，这个那么等到第七日完了以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礼仪啊。那么34节是我们看到，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所吩咐行的，为要干什么？赎罪呀。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赎罪就是那个核心，因为罪是人与神之间的隔阂，只有罪赎了，神之间的隔阂才除去。然后第七篇你们要昼夜这个住在会幕的门口，然后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咱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会幕并不是个太大的地方啊，他们住在会幕的门口，可能他们自己在那搭个帐篷，还是露天住在那里，咱就不知道啊。而且他们不能回家七天。大家想一想啊，这七天的目的何在？七天为什么神要叫他们在那里？不是举行了这个仪式完了就完了，神要叫他们有七天的时间住在会幕门口，目的何在？啊，反省、安静啊，神同在啊，你还可以选择，还可以退出去，在门口啊，哎 ，cooling period， 是吧 ？The cooling off， 是吧？冷静想一想，我想至少有一件事应该可以体会到的，就是重视。神不那么轻轻忽忽的让你随便就做了。神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啊，让你七天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尽祭司的职任的，因为律法刚刚颁布下来，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熟悉，所以那七天在那里，他们要把上帝所吩咐的这一些细节的东西要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消化，好好的去体会， 熟练了，然后他们才能够去具体的去执行。所以神做事情和人做事情不一样，神要求的是质量而不是效率，对吧？神不是快快做快快做，现在人都是要求效率，对吧？不要求质量，所以我们叫快速面时代，是吧？管它有没有营养，撑饱肚拉倒，只要快就行，对吧？我们今天是要求的是这个，但神不是，神要求的是质量，是吧？慢工出细活，是吧？要雕琢一个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侍奉的人不能太快，侍奉的人不能太急。周围的人知道快快快的，那这是不是不行？你必须按照上帝所规定的去做。神宁缺毋滥，是吧？宁慢勿粗，是吧？这是神的原则。那么这个第三十五节的下半节里边说一句话啊，他说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的门口，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下边这句话很可怕，免得什么？你死亡啊，免得你死亡，这么严重啊。我记得我在一次给一个牧师按牧典礼上，这个被案例的这位牧者说，就是他案例完了以后叫他说说感言嘛，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感谢主不杀之恩。大家一笑以为他在开玩笑，其实不是的。在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多少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吧？神怜悯我们。侍奉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侍奉的人本身出了问题了，那整个侍奉就完了，是吧？所以他们是祭司，是中保的职分，如果中保本身这个环节出了问题了，是吧？那还得了，是吧？见没见过蹦极的人被摔死的，是吧？这个因为他从那跳下去，整个就是那个生命就 rely on 这个中保了，那个中保就是那根绳子，是他跟那个上边那个东西连接在一起的，就中间这根绳，如果这根绳出了问题了就完蛋了，对吧？所以神和人之间就是祭司这根绳连起来的，如果祭司出了问题那就摔死了，对吧？所以神对祭司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来读经来学习，就是你尽祭司职任的第一步，对吧？如果你连怎么做祭司，什么叫祭司，怎么传福音胡传乱传，你传错了人家信错了，对吧？所以对基督徒的职分，上帝多么看重，说你们怎么样拿着天国的钥匙，你们在地上释放谁天上就释放谁，你们在地下捆绑谁天上就释放捆绑谁，这个多厉害啊，是吧？所以我们能随便吗？但是如果我们随便，下边就说死罪，随便就是死罪。好，那么当时感谢主啊，这个摩西亚伦都照着主的话一切都去遵行了。第九章啊，到了第八天的时候又把他们召聚了来了，然后第二节啊，对亚伦说了，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然后再献赎罪祭，然后绵羊再献燔祭啊，再强调这个关系啊，然后血是用来赎罪啊，血是用来赎罪的。所以膏是用来标志分别为圣，血是用来赎罪，然后 还有水，是代表洁净、洗净啊，或者洁净。在新约圣经里边用恩膏啊，恩膏，所以耶稣来了三个见证，上次咱们刚刚讲过三重见证，对不对？是借着水，借着血，借着灵。恩膏代表着圣灵，血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水代表着人的悔改啊，所以在祭司的就职典礼当中，这三个见证已经在那儿了。然后当他们照着这些吩咐都做了的时候啊，经文太多，我们不能一一的把它全部讲出来啊。我们到22节，我们看亚伦这些都做完了，亚伦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然后献了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所以这时候出现平安祭了。所以七天结束以后，一切都照着神的吩咐做完了，所以免被杀，这个有赦免啊，赎罪、免罪都有了，恩典就来了。然后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才献平安祭，表示神悦纳了。然后呢，这个23节啊，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进去的时候是表示赎了罪了，祷告了啊，然后出来为百姓祝福。为百姓祝福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会众显现，然后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所以这是表示神的悦纳，烧尽神的火，烧尽燔祭和一些脂油，表示我们愿意献身活祭给他，蒙他悦纳了。蒙他悦纳是最终的结果啊，最终 结局是神自己来烧的。所以第九章第这个24节啊，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然后民一看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这是表示神的悦纳。当会幕一开一建起来的时候，香坛上的火是耶和华亲自点燃，然后这里一切烧灭烧祭物的火也是神亲自点燃，这表示神悦纳，表示侍奉的热情、生命都是神自己所赐的。接下来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事，第十章，亚伦的儿子，一个叫拿达，一个叫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什么叫燔火？人点燃，人点燃。然后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他们的，然后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亚伦当值的当天就死俩儿子。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火，燔火 代表什么？刚才我们讲了，火代表着什么？啊？热情，悦纳，圣洁。
这火应该是从神降下。
先不说这个火是从谁，火本身代表什么？炼净啊，其实它是生死，就是烧的死去的那个，死去的这个烧灭了，然后这个复活的那个，浴火重生的那个是归给上帝的。所以这一个工作不能人来决定，所以这个祭物能不能蒙神悦纳，是神的火下来烧，对吧？所以这个在圣殿在会幕里边的侍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那么在今天我们可以说，燔火代表什么呢？大概可以代表人所搞的宗教，那里边没有真正的生命，可能有好的道德，可能有好的理论，可能有好的组织仪式，可能有大教堂，什么都有的。人的热情，是吧？用各种音乐，是吧？各种环境刺激人，那个，那往往不是从神来的，是吧？神不是刺激人的热情的，神让你安静，让你冷静的去思考，再想想。耶稣说这个你要盖房子，你要不要坐下来先想想你有没有这钱把房子盖起来。耶稣从来不是说快点来啊，快点来啊，怎么样，想好了没有？哎，不要想了，赶紧决志祷告，赶紧受洗。这不是耶稣说这受洗完了啊，感谢主，我们已经今天有多少人受洗了。这个要很小心，这种作为要在上帝面前被击杀的。不要高兴太早，我们快快跑到神面前的这些报功了，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受洗了，那不一定是蒙神悦纳的，对吧？所以我们被工作所驱使，被结果的荣耀所吸引，那种事情是不行的，对吧？所以神做事情，神要慢，神要深，神要他做的悦纳才是标准，人做的不行。所以这个这个就职典礼啊，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好思想明白其中的要表达的意思。哇，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快快提另外一件事情啊，是在第十六章，在第十六章是关于得赎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啊的规定，或者叫做赎罪日。现在以色列正在进行赎罪日了，马上就要到了啊，十月好像是十月六号吧，不对，今天就是十月六号啊，
6号，
对啊，好像今天就是赎罪日。再确认一下哈，你有谁手机可以查查今天的赎罪日是哪？今年赎罪日十月几号？我忘记了。现在正在马上就要做了啊，是。那我们来看这个十六章一开始，因为跟咱们刚才讲的经文是连在一块的，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的面前就死了。也、yeah.
8到9号。
哦，8到9号 OK， 他是8号晚上，因为以色列人是从晚上开始，傍晚的时候算下一天啊，他是8号晚上到9号晚上啊，这个是他们的。
今天是6号
啊，今天是6号，是啊，所以7号8号也就是星期二晚上开始到星期三晚上结束，是吧？这是以色列的Day Atonement Day， 今天啊。那么 所以这个就是规定的，以色列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至圣所的日子，所以他们不可以随时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的，就是至圣所就代表着耶和华的面前啊。他们死了之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在柜上施恩座前，免得到这个约柜前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啊，免得他死亡。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呢？二十九节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的，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去一切的罪钱。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为永远的定例。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他们是不吃饭的，禁食，很多人躺在灰中啊，他们烧一些东西，然后把那个炉灰啊撒在头上，身上披上麻布，找一个地方躺着啊，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来赎罪啊。那么这一天呢，第三十二节说啊，受膏接续他父亲承受圣旨的祭司要穿上细麻衣啊，细麻布的圣衣，表示说认罪认真的悔改啊，麻布就是表示披麻蒙灰悔改的意思啊，然后行赎罪的礼，他要在至圣所啊和会幕与坛中间行赎罪的礼啊，这个并要为会众和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他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下边说要一年一次的赎罪啊，一年一次的为他们赎罪，这个于是摩西亚伦就这样行了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犹太历的七月初十日啊，犹太历的七月初十日。那么在这个赎罪日的那一天，关键的赎罪要有两只羊啊，一只要杀，另外一只要归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这个字啊，这个叫阿撒塞尔，这个字的意思是离去、消失、离去、消失啊。那么两只羊其实是代表同样一个含义，但是它用礼用两只羊来代表。那么这两只羊呢，它是赎罪祭啊，就是这个赎罪日那天要献的赎罪祭。那么赎罪日那天有两个赎罪祭要献啊，因为经文太多我不能完全讲，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先献一只牛来为祭司赎罪啊，来为祭司赎罪。所以侍奉祭司的人，这些人他们要的赎罪祭更大。然后呢，选两只羊为百姓赎罪啊，两只羊为百姓赎罪。那么一只羊是要按照赎罪祭的条例来杀的啊，只由内脏烧在坛上，身体 拿到营外去烧啊，这个是按照通常赎罪祭的赎罪。但是在赎罪日那天又有一个特殊的赎罪祭，就是要两只羊吗？这两只羊要抓阄，要撵阄啊，哪一个是死的，另外一个要放走，要派一个人到无人之地把那个羊扔在那儿，就不管了啊，然后这个人回来，叫归于阿撒谢勒，就是归于无有的意思。所以耶稣来在世界上，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这个施洗的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喊了一句话，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下边说句话谁记得？哎，除去世人罪孽的。下边有个括弧，里边有一个说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应该翻译成背负世人罪孽的啊，背负世人罪孽，就他把我们的罪带走了的意思啊，背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带走了。所以这两只羊代表着同一个含义，同一个代表，那就是说百姓的罪过他要受苦，同时他要把他带走，表示罪不见了，罪没了，那个罪孽消失了，带走了，代表着神不再看见我们的罪孽了，是代表这个这样的意思的，所以赎罪牛羊都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它代表着充足的赎罪的功效啊，所以百姓的燔祭都是用羊来献的，就表示用牛更重价的东西来赎一个比较价值比较低的东西，就表示神儿子他是更伟大的生命，他是更献上的祭啊，更大的祭物，然后赎我们这些人的罪啊，所以我们的过犯就不如恩赐，所以过犯是羊，恩赐是牛，他大于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所有的罪过可以在他的这个书架里边可以被得赎的。我们讲啊，这个赎罪祭呢，就不是啊，这个赎罪日啊，就代表着耶稣基督再来啊，耶稣基督再来，那我们的罪孽好像阿撒谢勒的那只羊，平常献赎罪祭不献阿撒谢勒这只羊的啊，只有在赎罪日那一天，那就表示说当我们被提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孽不见了啊，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就说了啊，说这个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与罪无关，乃是要救我们到他那里，拯救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呢罪就归于阿撒谢勒，就不再就不见了啊，所以这一些旧约的礼仪使我们对于整个神的救赎的工作，对于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就有更深刻的更完整的了解和认识啊，所以查旧约很重要啊，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看不懂的时候，什么这个一个羊都归属阿撒谢，当你一旦看明白这里边的内容啊，它的意义，我们觉得哇，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啊，所以在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至圣所，那是神特别的叫做特赦令啊，它要象征性的代表一个意思，就是过去这些赎罪也都赎罪了，也都在，重点的是代表着我们的悔改，平时他们的赎罪祭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一个每年一次的那一次赎罪祭，那么那一个赎罪祭就使一切的罪归入阿撒谢勒，而且这个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赎罪，那是代表着教会被提 啊，所以咱们今天每天认罪悔改，我们信耶稣就好像凭祥献的赎罪祭，到了最后我们主再来，我们被提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了，肉体不在了，世界不在，所以那一切全部归于阿斯切，没了啊，使我们真正的回到他那里去，这只要一次就够了啊，就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次，但是现在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每天认罪悔改啊，主为我们献了我们赎罪祭，我们每天委身献身活祭，那么我们等候最后的平安祭的日子，等到最后赎罪日那一天啊 ，Day of Atonement 啊，就是基督再来赎我们回去的那个日子啊，所以这些呢就代表了这样的含义啊，在旧约的这些仪式里面，使我们了解今天我们信仰的内容。好，利未记呢，很多内容啊，我们重点就介绍这两个啊，这两个也是整个利未记里边非常关键与我们的侍奉、信仰和我们今天的盼望啊，主再来迎接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民数记了啊，这个以色列开始走路了，面对自我了啊，很多问题我们从民数记里边，使我们对人性啊有更深的认识，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做基督徒，对我们有很深的提醒。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献上我们感恩的回应。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当我们来思想学习主啊你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规定的这一些的侍奉，规范化的侍奉的内容，主啊，使我们的心不能不产生敬畏。主啊，你给我们的真理，你给我们的救赎，原来如此之完美，然而我们的心却常常违背你。主啊，你呼召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你让我们把主要的耳、主要的手、主要的脚要献给你，你要使用我们，主啊，你要借着我们来祝福更多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些话装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好使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知道当怎样行。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蒙福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给以下我们继续服侍你、敬拜你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